好，那我们进入课程的这个正式内容啊。那开始前，我先做个现场调查，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大家能跟我互动的，能给我回个一嘛？啊，那如果不能会互动的，你给我回个二。就是如果你能够跟我互动，然后能够在里面提问，或者能跟我一块操作的，啊，你们在聊天框里打个一，好吧？让我知道一下，大概这个我能控制一下我的进度啊。好，感谢大家。我看还是有不少人都是可以，我们可以互动的，甚至可以一块操作的。那我就会留出一点咱们操作的时间。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财务人非要学 AI 呢？就是以前我们财务人好像我们财务是财务，IT 是 IT，计算机是计算机，我们就真是这个隔行如隔山，对吧？但是 AI 出来之后，就把我们财务人卷得很焦虑，就是感觉这个说我们财务是最容易被 AI 替代的。就是大家我不知道从 DeepSeek 出现以后，是不是有这样的焦虑，或身边经常有人会说，因为我们财务容易被 AI 替代，但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是不对的，就是财务这个岗位它不可能被 AI 替代，就你 AI 不能完全做财务的事情，因为我们很了解这个，我们基础财务，如果我们只最简单的财务，就比平常的这个做做账啊什么的，那这种特别规则化的东西的确容易被 AI 去替代这种重复的事情，但同样的意思就是它会把我们从这种重复度很高，又很浪费时间，价值又很少的岗位中间解脱出来，我们可以把这些时间省出来，那这些时间省出来之后，就可以让财务有更大的价值发挥。所以这篇 PPT 讲说，就是我们这个差距是什么样子，你会发现，这个虽然 AI 现在已经这么火了，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我们的传统的财务团队，它仍然是大量的依赖于是 Excel 表格去操作。虽然我们有那个 ERP 系统，但很多的数据传递，很多的分析，你发现它仍然在会用 Excel 在做，还会用这种传统的，复制粘贴的那种操作。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实际上他会偷偷的开始在用 AI。我为什么说偷偷的呢？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财务用 AI 是件很敏感的事情。大家财务经理也都很清楚，我们对数据的安全性、对数据的准确性要求很高。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还跟过一些做财务朋友聊天儿，这个他们跟我财务总监他们聊，他们说他们对想用 AI，但是他们又会很谨慎，因为数据的安全性，数据不能出企业，数据不能出内网，对吧？这个安全性要求很高。我相信今天在听课，大家也都会有这个感受。第二就是数据的准确性。我们后来会跟大家讲到这个为什么 AI 会有幻觉。那我们也知道 AI 会有幻觉。那一旦 AI 有幻觉这件事情，我们再用它做事情就会变得很纠结。那他写篇文章，他写一个小红书的账号，写篇内容，他有幻觉没问题。但是如果他替咱们算数据呢？那算数据一旦有幻觉出错，财务是不可以接受的，对吧？我们经常说，财务人你差个一分钱，你都要找一晚上加班去把一分钱找出来。所以，我们是不能有这种误差错误的。但如何去解决这件事情，也是我在这2个小时，今天、明天跟大家分享中间会跟大家去讲的啊，如何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差距会被拉大的。也就是说是，真正的担心的会被 AI 取代的上，不是 AI 取代财务人，而是会有一批先用 AI 的人，会把 AI 用得很好的财务人，他会去取代这些不会用 AI 的人，因为他效率高了呀，这速度快了呀，因此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学 AI，但这里面有很关键的啊，就是我们学 AI 的思路不是说 AI 到底要怎么学，而是我们要学会怎么用 AI，就是学 AI 跟怎么用 AI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像我们以前财务，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吧？这个会计账簿手写账，你后来这个会计电子化，后来这个数字化，然后我们都是在一步一步在用这些好用的工具。那到今天为止，我们有了更好用的工具，就是 AI 啊。那么我们仍然是学会怎么把 AI 这样的东西跟我们的财务结合起来，更好用它就可以了。好，所以这个讲到 AI 呢。AI，我们觉得它的确是好像它是高科技，但它对于我们来说，它又不能把它当做一个高科技，因为一说高科技，它就会变得跟我们很远，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助手啊，你要招个新人，你要用这个新人，那这是 AI 在这个整个跟我们工作中间扮演的角色，在我看来。 啊，比如说，它是能够用自然语言，就是我们是用自然语言跟它沟通的。那以前呢，如果大家有用 SAP 的、用 Oracle 的，那都知道我们还要去记住一些代码，记住一些这个指令才可以用得很好。但是 AI 的出现，让我们可以用自然语言跟它直接说，让它直接去处理、直接去做。通过这种方式，把我们从这种重复的劳动呀，从这种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把我们的精力解放出来之后，去聚焦在有价值的工作中间。就我刚刚说了，你可能可以去更加的去了解业务，更加去洞察跟做风险管理等等等等，包括做到战略决策支持。好，当然了，因为现在的 AI 的发展程度，说到战略支持这一层次啊，它现在 AI 支持的还是有限的啊，或者说我们能用到的有限啊。那我们更多的是想办法把它可以用在我们的日常流程中间，在用日常的工作中间，先解决自己的工作效率，先把自己的这些重复性高的呀、耗时的呀，就是你平常很爱吐槽、很烦的那些工作，你看看怎么通过 AI 把它干掉，然后把你解放出来，然后可以你有更多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那这里面我们就考虑，比如说这个工作流的实战，就我们明天会讲工作流啊。工作流是在我看来是把 AI 的能力发挥到更强，把智能体做得更好的时候必备的东西，去讲工作流。但工作流比较难，明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讲。第二就是安全合规的问题，这件事情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就是数据不能出内网啊，敏感数据不能上传，啊，数据安全的策略。那在这里，我先跟大家把这个数据安全的事情，先讲一下。从不同的人的角度来看，数据安全的问题，就是财务数据安全问题，它有不同的概念。我们一方面认为，我们的数据，当你用 AI 大模型处理的时候，实际上这些数据它并不是我们在 Excel 表格或者 Word 里面去看到的那种表格的样子，就不论是一维、二维，它不是的，而是它会进到我们的大模型里面，以一个向量数据库的形式存在。而向量数据库会是多维，它可能有十几维的维度去把这个东西切片，然后分散开。也就是说，在那个向量数据库里头，这个东西我们一人你看什么，你不知道它什么意思的。所以就是做技术的、做 AI 的人说，你的东西在我的数据库里面是很安全的。但是我们会担心两件事情：第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它虽然有协议说它不会用我们的数据干什么事情，可是这个就怕万一你的数据会被做预训练，对吧？我们都知道，实际上这些大模型公司呀、大公司，他们需要大量数据进行训练，但我们真的不敢确定我们的关键的数据、我们的财务数据、商业数据会不会被用来预训练，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事情就是，更敏感一些，就是我们如果认为在这些大公司的数据库里它是安全的，可是风险点就在于从你的电脑在做上传的过程中间，这个过程中间它是有风险的，啊，就相当于你带了100万去银行存钱，你把钱放在银行，你可以觉得很安全，但是在路上可能会出现一个毛贼把你打劫掉啊，不知道这样讲我讲清楚吗？就是两个风险点，因此我们在用 AI 啊，如果在企业用 AI 的话，第一个想的是，能做本地部署最好。那如果不能做本地部署呢？我们的数据要脱敏啊，你把你的数据脱敏，把里面的关键的，比如金额、关键的人物信息、关键的地址、客户名称等等做脱敏处理，然后把你的表格形式给到 AI，然后让它帮你去解决，给一个逻辑，然后再返回本地来做啊。那如果你的数据不是那么敏感啊，不涉及到特别商业的机密啊，不是特别敏感的话，那你是可以交给大模型进行处理的。好吧，那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去把我们的这个能效，把我们人效提高，那说说为什么用 AI 啊？那这个困扰，简单说一下，这个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困扰，做财务月末加班是吧？然后而且你经常干的事情，你发现这些事情它有没有特别多的价值？有时候你加班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前面一个数据出错了，关不了账，到底你也关不了账，然后就这样重复的，就是这种东西，然后这个有的时候要报告呀，分析报告，然后要的又很急啊，老板们要的很急，数据要的角度又很多，那我们就要加班啊。另外一方面，这个我们跟这个很多财务聊过，他们特别困扰的一件事情是，这个业务的同事日常的时候来问问题啊，不知道大家有这个感受没啊？如果有同样的感受，在那个聊天里面给我回一回啊，就回666吧，就是业务同事来问题，所以你大部分的精力跟时间 白天的时间、工作时间是被回答、重复回答问题所占掉了，那这样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人力，对吧？这些是我们的一些困扰，而我们就要通过 AI，通过我们的智能体来解决这个事情。好，那说到这个啊，这个刚刚我们主持人说了啊，那我们必备要有扣子，那因为我们整个的练习是通过扣子来练习的智能体跟工作流。我完了以后跟大家说，我们在做智能体的时候，扣子是很好上手的，但同样还有一些，如果你真的在做商业化的东西，我们还有别的方式，但逻辑跟扣子是一样的。所以你学会扣子之后，其他的做智能体的搭建，你基本上是互通的，七七八八都可以了。那第二个这个飞书账号是我推荐大家注册。啊，如果咱们已经有用飞书的同事，那你们一定会知道这个多维表格是非常强大的。那因为扣子啊，包括豆包，包括飞书，那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对吧？都是字节的，那我们之间数据就比较容易打通。我们扣子实现的一些数据的展示，去写入飞书，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后端的数据库一样。那明天我们会看到怎么跟这个飞书去用。那么在这两天学习中间，大家如果要练啊，你们就用我给的数据，我的数据都是模拟的，或者是已经，反正肯定不涉密了。你不要用企业的真实数据去做这个事情，对，这毕竟还是我们对数据一定是比较敏感的，数据安全性，好吧？那这两天的这个整体收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啊，这一二三四五，最后应该是六，应该是六，好，我们五个这个收益啊，首先你会了解智能体到底是什么，它在财务领域怎么应用。第二个，我跟大家去讲呢，你怎么能够把这个财务工作中间这个具体场景你要拆出来？实际上，很多时候它并不在于 AI 怎么用，而是在于场景化，什么样的场景用什么样的 AI 去解决问题。然后你们一定可以跟我，至少你可以搞定一个财务智能体啊。那明天如果这个有的同学的基础比较好，理解能力比较扎实，对这个计算机的理解比较好的话，你可能搭出两三个都没问题，甚至更多一些。啊，因为总共会给到大家三四个智能体，好，第四个就是我们可以掌握扣子平台的这种整个搭建方式，是实际上从今天后半段一直到明天都干这件事情。如何配大模型，如何加知识库，如何让它可以去这个运行。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提示词的问题，提示词实际上是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一个东西。尽管现在 AI 的大模型已经非常非常强大了，但是提示词怎么写好？提示词仍然很重要。我们在后面讲课，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会认为提示词非常重要了。好，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一章啊，就是为什么这个AI 能够帮我们做些什么？为什么传统工作越来越累？那我们是有三大痛点。第一个就是重复性劳动特别多。那为什么经常他们就说这个财务会被取代？就是因为我们重复劳动多。因为所有的重复劳动的东西，在我们看来，都是可以被 AI 所替代或者取代的。就 AI 可以帮我们这些事情，比如我们平常的很多的票据处理、很多的数据录入、很多的测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让 AI 解决的。那包括一些分析，都是可以让 AI 解决的。那我们做什么？我们做的事情就是需要去人为的去审核。啊，现在有个词比较流行的，叫做 human in loop，就是人始终在这个循环中间。就尽管 AI 在做所有的自动化运行，但人是不会从这个循环中间跳出来的，那我们人是来做审核，去保证它的正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实际上就叫知识分散。为什么叫知识分散呢？我们企业里面会有大量的数据、制度、规章啊，但你会发现这些东西，财务一部分、销售一部分、采购一部分啊、仓库一部分啊，就这个行政一部分、人力一部分，这东西都分散在大家的电脑里头。那我们可能有 AI 去集中去管理这些的档案，但是这个东西的查询因为很多嘛，你查询起来就比较难查，然后有时候可能一些变更，OA 上又不会及时去更新，所以就导致你这个 OA 上面的很多制度就好像是制度，但是又跟不上时代，又用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考虑就在 AI 里面去做一些智能问答、随问随答，也包括解决刚刚我们说的业务同事经常来问很多问题这些痛点，啊，用这个客服来解决。那很多问题你就让他先去问，比如这个我们的一个财务客服，啊，那财务客服里面无法解决的问题，再来找到我们财务同事人工解决嘛，这样可以把我们时间解放出来。啊，知识呢？第三个就是数据孤岛，那刚刚说了，分布在这个各部门，那当然还有各个系统上头了。实际上有很多数据，除了制度以外， 我们还有财务数据，可能有销售数据，有采购数据，有各种数据，但这些数据它并不都在一起，它在不同的系统里头，有在销售系统里头，有在仓管系统里头，有在财务系统里头，有在采购系统里头，而这些系统之间互相又没有打穿，他们的数据又不统一，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我看来，AI 的运行都会变得很难，因为数据没有打通。那我们肯定要通过 AI 去把这些数据做一些整合、做一些清洗、做统一处理啊。因为我们管这种活叫做脏活累活嘛，就做数据的处理的时候，脏活累活给 AI 去干，让它把数据做统一、做处理啊，然后把这个数据清洗好。好，所以这个总的来说叫做让 AI 做重复的事儿，做脏活累活，然后让人做判断的事儿。那么，小互动一下吧，小互动一下，就是你们觉得你们在工作中间的最痛苦的重复工作都有哪些啊？看看我们的这个智能体啊，能不能帮你们解决？大家这个稍微留下言啊，然后我们可能会在这个一会儿上课的时候，包括课后跟大家去说一说。那你们就一边留言啊，一边听一边留言，一边想，就你们最痛苦的工作什么？对，非财部门要的分析啊，对，这个事儿各种口径特别多啊，对，这个比较痛苦。那这个明天的话，我给大家去展示一个工作流，它可以做出很多分析啊。好，你们一边留言，我一边讲，你今天就1个小时啊。好，那我们在做之前啊，我们首先你得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大模型能做什么啊？是大家理解大模型是什么？就是大模型，我们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平常用的，比如你用的豆包，用的 DeepSeek，用的 Kimi，ChatGPT，就这些东西它都属于大模型。但是现在这些公司它又出了这个智能体，大家也会发现 Kimi 有 Kimi Agent，对吧？豆包这个有豆包的 Agent，就 DeepSeek 没有啊，ChatGPT 有 Codex 等等，他们都会有自己这个 Agent。智能体，但我们现在是说大模型，就是我们最早跟它去对话，你打开网页对话的那部分内容就叫大模型。大模型能干的东西，你一定要知道，它不是什么都能干的。大模型它能够，比如说理解、归纳、改写文体文本，这个我们常用。你帮我写个小红书，帮我写公众号，帮我改一个文案等等。甚至我们是不是有写报告的时候，都拿这些大模型去做？那第二个就是去提取关键信息，就是你给它很多信息，你告诉它我需要什么，然后它就会从材料中提取关键信息。啊，第三个就可以做这种写些草稿方案和代码。看这里面提到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代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解决代码呢？就是我们需要大模型写代码的，好吧？然后它还根据示例模仿格式跟风格。这里面就说明，如果当你对输出的报告，对你输出的内容有需要的时候，格式跟风格它是可以来搞定的。就是你跟他说你想要什么样的格式，什么样的风格。我们在待会儿讲提示词的时候会跟大家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内容啊。那么刚刚说它是它的能力啊，简单说能力。那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大模型的局限性。就为什么我们要搞智能体？为什么我们不在网页上去跟豆包聊天、跟 DeepSeek 聊天、跟这个 ChatGPT 啊这个非常强大 Chat 聊天？它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行呢？是因为这四个局限啊。第一，它不了解你的公司，是吧？它被预训练的内容是。公寓里面有的内容是这些大公司得到的知识，但他一定不会知道你公司的制度、你的流程啊、你公司的风格，他一定不知道啊。第二就是他实际上大模型本身它是不记上下文的，我们在待会儿我们后面学 agent 的时候啊，你就会知道这个大模型你们现在聊天它能记住你是为什么，就是它本身它不记不上下文，而是因为在搭建智能体的时候它。打开了记忆功能，所以它才能记住你上下文聊天的内容，另外你会发现那个你跟他聊天，你新开一个窗口，他什么都不知道了，对不对？他实际上他不记这些东西。第三个，他没法操作系统，他不能读表格，他不能发信息，不能写数据库，你只能聊。以前我们经常说这个大模型是个好助手，是个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助理，然后后来觉得他不对。因为你发现没，你每次问完问题之后，他给你布置工作，让你干活，所以没有一个助理这样干的。那我们希望这个东西他能干活，然后这个去帮我们干这些活。第四个就是他没法持续工作，他一定是被动响应的。就是这个 大模型一定是你问一句，它回答一句，它不会主动执行任务，对吧？那这些是因为它只有脑子。你看我这个图，它只有脑子，它没有手，没有脚，它不会记东西。而这些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要用智能体了，甚至我们可以这个给自己搭一个智能体的主要目的。好，那智能体是什么？智能体简单说就是给大模型的脑子上头加一个知识库，加工具或者插件，加工作流。然后把这些都合在一起，然后就成了智能体，啊，我们这几样东西我们都会讲到：大模型、知识库、插件、工作流。我们这2个小时都会跟大家说到这些内容。好，那财务的这个同样，你做财务的，它大脑里面，我们选择的时候会跟大家去做一些选择。有些大模型适合干什么，有些大模型适合干什么，我们会做一些选择。啊，另外就是这个叫做记忆或者知识库，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你的智能体好不好用，实际上很多情况就在于你的知识库好不好，你公司内部或者你自己有没有沉淀下来足够多的知识，这些财务制度、这些知识、这些经验、这些 SOP，你自己有没有沉淀出来？如果有，你给你的智能体配上，给大脑配上，它就能够去读取这些知识库，啊。另外就是插件工具了，叫手跟脚啊，就通过这些插件工具，它去这个读表格、发信息、查数据，啊，包括干各种事情，这些都是靠插件，对，脱敏比较耗时是吧？还有那个完了以后跟大家一块回答，这个怎么可以让脱敏变得简单一些啊？我们做一些小工具可以。好，那这个智能体到底能帮我干什么？举些例子啊，就刚刚那个咱们同学也有说的，举些例子，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啊，就比如叫应收账款管理，做一些对账，比如做一些费用审核，做刚好有看到说要做报表分析，对吧？需要读数据、读报表，然后申请这个分析报告，然后看一些趋势洞察，啊，处理大量的发票。那如果你们是已经所有的发票都这个电子化了，你的 ERP 处理可能已经有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像以前我工作的时候，我特别讨厌发票这件事情。因为我是审计部，实际上我属于业务部门。那么我每次这个给财务部门给发票，我都特别痛苦，他也很痛苦。发票又多，我还得给他这个写清楚，这个事儿就很烦。然后，做预算管控啊，给预算的一些分析啊，做税务合规的分析等等这些内容，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这个 AI 去做的啊。它主要是节约时间。好，简单说一下这几个。平台啊，实际上有好多平台。那为什么列这几个呢？列这三个，这个 COTS 是我们在用的啊。再说下这个 DeFi 实际上是企业级不做工作流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做这种商业化的东西，我们就会用 DeFi，会用这个东西。但是它比较麻烦，它一个是本地化部署很麻烦。如果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我们今天，甚至包括明天1个半小时、2个小时，就教大家怎么部署了。这个部署起来很麻烦。但如果你们学完 COTS 之后，我们想这个你想开发一些自己的商业工具，想做能做交付的话，那你就去研究 DeFi，去研究这个，啊，FastGPT 实际上就是它是一种比较垂直的这个知识库，它不太算智能体，但它做垂直领域的东西还是比较好用的。我们讲 COTS，那 COTS 就是你们待会儿一块儿学的时候，会发现它的插件特别多，就是它的工具特别多，有很多人会去做这件事情啊，容易上手。DeFi 就是很复杂，但它能调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大模型，Code 只能调国内的几个，比如，质谱清源的，然后 DeepSeek，还有这个，我们自己的豆包模型，就模型比较少。DeFi 能调所有的模型，就你能想的模型它都能调，你只要能够把这个 API 能注册到，这个 DeFi 都可以调用，好吧？所以我们学 Code，那么等一下我跟大家去打开页面，我们看看这个 Code 的主要的节点都有什么内容？它实际上它会分这个大模型节点，有工作流，有插件，有知识库，有数据库和记忆。等一下大家就跟我一块来打开这个页面。一开始就用 Codes 啊，对，我们就跳过去不说了，一开始就用 Codes。好，那我们这个现在就开始实操了。这个现在还有半个小时啊，我们就做第一个智能体。那先请大家跟我一块来打开你的这个浏览器，打开浏览器以后。我们要打开 Codes。 说一下啊，大家打开之后，我看打开之后可能你们跟我这个不一样，有的人打开应该可能是这个样子，啊，你看它就更新了，打开是这个样子，打开是这个样子，你就会发现你很不好用，所以你要用的是我给大家的那个网址，打开之后应该是，
冯老师，不好意思，
啊，我
我
共
们
享一
现
下
在
那个。
屏幕上显示的是您的 PPT，没有那个浏览器的屏幕。
对，我刚想起来了，我把浏览器那个共享一下，它得切一下。
在共享屏幕那里应该。
对，新的共享，拍一下。好，现在应该能看见了吧？是我的屏幕。
看到了。
啊，好的，谢谢主持人提醒啊。你们打开之后。会跟我这个很像，但是会有点不一样，就是你们没有这些内容，什么财报分析啊、企业合规小助手等等等等，包饺子小助手等等，因为这些内容是我自己的那个智能体，就包括上面文件夹也没有，但你只要左侧跟我一样有这些就可以了啊，大家看看，你的左侧跟我一样吗？左侧有这些内容吗？啊，左侧如果有就对了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用这个网址3w.cos.cn /space。然后来进来，好，进来以后呢，我们来先熟悉一下界面。我放到这一页，我们来先熟悉一下界面。大家在你的一会儿我们会看见这样一个界面，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到实操里面看。一会儿我们开始搭建第一个智能体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人设回复逻辑的这个地方，还会有模型的选择啊，插件工作流触发器，然后这个地方叫技能，有插件，有工作流，有触发器，然后有知识库的搭建，底下是有文本、有表格、有照片，然后有记忆，记忆里面是长短期记忆和一些对话体验。以及最右侧的预览以及调试界面，对，你们先大概看一下这个界面的样子，我区分了。看完之后呢，我们进入实操，我们来看怎么到这个界面里头。好，我们回到我们的浏览器里头。那么我们在进入之前啊，先点创建，点创建之后。你会看见这有一个创建智能体，不要点创建应用哦，点创建智能体，然后点一下创建。点完创建之后，你要给你的智能体起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可以用中英文都可以，用中英文都可以。等一下我会碰见它只能用英文的情况，那我们这个叫做合规小助手吧。先做一个专门做合规查询的问题啊，或者叫那个。对，叫合规小助手，它的功能是什么呢？专门回答业务同事的问题。好，那能操作的同学啊，我们就一起来操作。这个都填完以后，底下这个有一个小星星，大家看见了吗？在图标的右下角。它可以自动生成头像啊，这里也可以上传头像，就是你可以给你自己的智能体上传一个很独特的头像。如果你没有照片，你就点一下这个小星星。所以这个小星星大家也可以记住啊，这是代表调用它的 AI 的能力，它在调用它的 AI 能力。我们后面也会用到类似的，就是要找这个小星星。你看，它就生成了这样一个这个 logo 图标给我，好，点一下确认。那这个时候大家都进来了，对吧？进来之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界面，跟我刚刚给大家截图那个界面啊，是不是一样的？我们去看，先看这一侧，先看，对，好，看这一侧，这一侧就是我们写提示词的地方，就是写提示词的，然后中间。的地方，中间的地方，这里要选可以选择大模型，这里 选择查检工作流，跟我截图会少了一个。他改版以后，只有查检跟工作流两个东西提供技能。然后下面这一块，第三块就是知识库。知识库大家会看见有文本、表格、照片。啊，文本，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知识库支持三种格式，分别是文本格式，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比如 PDF、Word 文档，然后表格，像 Excel 表格、什么 CSV 格式的这些东西支持，它也支持照片跟图片，但是我们常用的是文本和表格，用的最多是文本啊。然后下面是记忆，记忆区啊，记忆区，记忆区大家看有变量、有数据库、有长期记忆，啊，那么我们会分天跟大家讲这都是干什么的。长期记忆只有一个钻石，表示你要是会员才可以用，大家不是会员的话这个用不了，啊，变量是简单的记忆住东西，数据库就相当于我们公司里面的这个数据库一样，它是存储数据的。下面这个文件盒子直接忽略，从我开始用 Cos 之后，它这个东西就一直是关闭的，这个功能就没有打开，会员也开不了，对话体验。我们在上课就不讲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它就可以让你的智能体变得更有意思。比如可以讲方言，可以语音对话等等，啊，这是一些让你的体验更好的地方。然后右侧是我们所有东西弄完之后，在这里进行预览跟调试的，相当于是我们在跟这个你的智能体对话的地方。啊，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发送信息，就是你把你的问题。你要说的话，在这里打给他或者说给他，然后在这个上面，在这个上面，他就会有内容回复给你啊，就跟你像跟豆瓣聊天一样，他就会东西回复给你。这是一个整体的界面。好，那我们这个先做第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简单智能体啊，我们先写一个很简单的提示词，好吧，叫做你是一名。财务合规的专家，你会会回答员工的各种问题。好，我们先简单这么写一句啊。那毫无疑问，首先这个提示词是不合格的啊。它简单的写，那让它可以变得更详细、更复杂。我说是更详细、更复杂，但它并不是更好啊。的方式是你点一下这个自动优化提示词，啊，再点自动优化。稍等一下，这个。如果你们在操作的话，你们同样这里面会根据你的网速啊，网速快，它就会出来的快一点。好，点一下替换，哎，这时候你会看见这个人设与回复逻辑，简单说就是提示词区的内容就有了很多很多内容。你看它这个有一个东西啊，它是第一个要有角色，大家看到了吗？也就是说是实际上在这个写提示词里面非常重要的是要写角色啊，他是一名什么样的人，专门干什么事情，然后下面是技能，技能一可以干什么，然后技能二可以干什么，技能三可以干什么，技能四可以干什么，然后还有一个限制，他不能做什么，在每个技能里面，它又有触发条件跟处理步骤。有这个风险提示灯，你会发现这好像这个写的很好，好像写的很好，但是它不一定适合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去学着去写跟读提示词。如果你要改这里面内容，你要怎么去删内容啊？那这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件事情，叫 Markdown 格式。Markdown 格式，我把它写在这里，啊，叫做 Markdown，这个 Markdown 格式大家需要了解一下，因为这个格式呢，跟我不一样。那我一会儿跟大家去解答这个事情， 跟我的不一样，你跟我不一样，一定要用这个地址。我现在说一下吧，你们再练，把这个地址发给大家。哎，对对，那个郭晶晶老师说的对，用这个地址。啊，如果你是搜索它就不行。好，Markdown 格式的特点就是你们在这里看见的井号跟星号，一个井号代表一级目录，两个井号代表二级，三个代表三级，星号代表加重点等等。这个是现在的 AI 唯一认的格式，剩下所有的什么 Word 格式呀，什么 Excel 它都不认，它都是进行转换的。所以 Markdown 格式是未来这个大家一定要学的格式啊，文本格式。好，来，我们这里有这个提示词之后。做一件事情，提问啊，报销是怎么规定的啊？我随便提问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功能。报销是如何规定的？大家看见啊，他已经在回复了，但现在你看到这些东西是他的思考过程，思考过程。好，给了操作场景等等，巴拉巴拉。好，那我问题来了，那大家觉得这些的内容符合我们的需要吗？符合大家的真实需要吗？那如果大家觉得符合的话，请给我回个一；如果觉得不符合的，帮我回个二，好吗？你们觉得这个符合你们的需要吗？那肯定是不符合的，对吧？它这个是，AI 根据可能它的预训练呀，或者根据这个它上网搜索的东西啊，然后就给出这么个内容。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实际上就会变成了在中间这个地方要做的事情。中间我们刚讲编排呀，这些地方要做的事情。首先选择模型，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模型，有这个 GLM 4.7就是质谱轻研的，但这个里面你看见它也有 DeepSeek 的 V3，它没有 V4，它有 K-MI 的这个8K、32K，还有飞月星辰的。那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因为字节它调用的，它里面会调用最新的模型，所以你看它没有这个质谱轻研最新的这个5.2，应该是5.2吧，也没有这个 DeepSeek 最新的V4 是吧？都没有。它比较多的是它的豆包的各种模型，那我们就选择一个自己爱用的模型。我是比较喜欢用质谱轻研或者 DeepSeek，那我们在平常财务处理工作中间也一定够了。那我先选择它啊，选择它完之后，大家会看见这有一些设置，一个叫做 Response API，一个叫 Chat API。我们先用 Chat API 去讲啊，你可以选不同的模式，精确模式，精确模式，这是它预设的，如果你不靠它预设，你自己调，要考虑这个生成的随机性，在 AI 里面它叫做温度，温度越低，随机性越小，越精准；温度越高，越适合写需要随机性的。不是说越低越好，可能对于我们是，但对一些需要创意性东西，这个温度就要调高啊，它需要它创意。好，这个你就不用动了，它这个叫做累积概率啊，这个我们不动它。然后看见没，携带上下文轮数。我们调可以调得高一点，调的比如调到10轮，调得越多呢，它就会记录你的上下文内容记得越多。缺点就是会消耗 token，好在现在 token 不太贵啊。那这个在 cost 里面是靠冲积分的，也不贵啊。然后最大回路长度可以调高一些，调高一些，比如你调到，我有时候会调到15000都可以。这个回路长度给的越高，它输出的东西越多。但一般这种问答它不会那么多，在我们学工作流之后。这个就会要的很多了，啊，然后深度开关你可以把它关掉，可以把它关掉，啊，好，这是模型的选择，好，我们讲完了，那下面说插件，插件是它的手跟脚，啊，你通过插件才可以进行搜索网页这些内容，那一种方式呢是点自动，它根据你的提示词，它自动给你选择插件，所以为什么在强调提示词的重要性？你得让 AI 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好，你看他给我推荐几个，一个叫全域分析师，什么政策工具箱、联网搜索等等，啊，那另外一种呢，是我们自己选，点击之后，大家会看见有很多的插件，那这里的插件，我们会看见有付费跟免费的，然后有官方跟第三方的，啊，有插件类型，端插件、云插件、MCP，我们一般用的都是端插件，然后用的是有官方插件，用官方插件。 啊，官方查询大家这里可以看到啊，我们讲官方查询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他写的是扣子官方啊，这表示官方查询。那还有一些呢是非官方的，我们看一看啊，像这个，比如什么 DeepSeek 完全版，这个你看它底下这个就是一个人名儿啊。然后后面呢，这个地方是表示它的什么调用量呀，这些的调用量，调用量可能越大越好，说明它用的人越多越稳定，啊，GPT 引用量越大越好。啊，那为什么需要先用官方的？因为官方的稳定，第三方的不稳定。啊，这里面我自己也有一个这个插件箱啊，好，这是我的财报工具箱。啊，大家可以调用我的财报工具啊，里面比如怎么去读自然负债表呀，怎么做一些计算。那为什么说它不稳定呢？那比如哪天我觉得我不想玩了，我把这个东西啪一删，是不是大家就用不了了？而且我自己编写的呢，它一定会有一些 bug，没有官方那么好。所以有官方的先用官方的，没有官方的才用第三方的，好吧？这是插件啊，那这里面的插件你根据需要选择。然后，比如我们是需要这个一个插件叫做数据分析吧，这是我一个做数据分析的插件，你就点添加，哎。它就会添加进来，想删除点移除就可以了。好，这是这个第二个工作流。工作流，没有预设的工作流，只能够去写自己的工作流。那这些工作流是我写的，明天会教大家写工作流。今天我们先说，那这里是添加工作流的啊，然后做知识管理，添加智库。我们都说了，这个回答肯定是不适合我们的，对吧？是因为他不知道我们的规章制度，所以我们在今天呢，就带大家，我们先把知识库这件事情解决掉。那你看，当我们选择知识库、选择文本之后，你点这个加号，点添加知识库。好，添加知识库之后，我这里有很多啊。那么大家是没有这些内容的，没有这些内容，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些事情，叫做创建知识库。先创建知识库，点一下，然后选择是文本格式。那这里面能够选择，这个火山知识库现在用不了了，只能选择 Code 知识库或者创建第三方。第三方你就可以连本地的吧，如果你有的话，资源库去连。我们没有啊，我们只能创建 Code 知识库，然后输入一个数据集的名称，就给你的知识库起个名字。啊，那我起名叫做0811财务知识库。好，描述是学习用，好吧？然后你看导入类型。可以本地文档上传，可以有在线数据，可以有 Notion，Notion 是有的同学可能会知道啊，这个 Notion 是我们做这个知识管理的，做笔记的啊，可以导入飞书的本身的知识库，可以导入公众号啊，都可以。这你看，这有一个小星星，可以做图标，我们不做了。弄完之后，点一下创建并导入，好，然后选择点击上传并拖拽文档到这里。啊，我们的随堂练习里面有一个智能体。第三个智能体里面有内部控制手册71份啊，为什么给这么多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它对这种文档处理速度还是很快的。你把上传进来之后，等一小会儿。点下一步，点下一步之后，我们会看见它有一个叫做做文档解析策略。这个不改，就是都提取图片、扫描件、表格元素，我们都要。然后分段策略我会用按层级分段，因为我们的这个文章内容它一般是有层级的，你可以按层级，最多到三级，最多到三级，三级。然后平台共享储存，然后点下一步。这时候它就该开始处理了，处理时候你不用等，大家有的人会等，你不用等，你就等点下一步。然后这时候，它会有一个预估叫6分钟，但实际处理时间根据文档实际大小，文档小处理很快，啊，网速快处理很快，文档大就处理会慢一些，啊，但是这个时候你也不用等，点确认，点确认完之后，你看它已经有处理完的，你就能看见了，这是它处理完的，你看它就，你的鼠标放在这里会变色，它就被分成了一块一块的了，啊，我们都不等它，我们点添加。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有一个了，叫做知识库0811财务知识库在这里。那我的知识库就添加进来了。那这时候你要干什么呢？就知识库在这里有了，你需要能够让你的智能体去调用知识库，叫调用知识库。 调用智库的方式是在提示词里面做一定的修改。那比如我在这里做一个修改啊，叫做用户，我们改一下，我看看第一个、第二个啊，通用合规操作指南，用户询问日常合规操作指令的时候，然后对。调取公司内部啊，我这有这句话，你们可能跟我的不一样，但你们找到一个类似的话，然后去插入就可以了。啊，调取公司内部合规手册，然后请大家注意这里啊，这里一定是英文输入完之后打大括号。等一下我写给大家啊，好，点添加，添加，叫做英文输入法下的大括号，我看怎么写给大家呢？我在聊天里面给大家打一下，叫做英文输入法下的这个括号啊，大家可以浏览器看一下啊，就这个括号是这个大括号，不是平常的小括号或者中括号，是大括号啊。如果你打错了，你就调用不了它；你打对了，你就可以有像我一样，它会有颜色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调用好。然后下面就测试，看调用成功没？那我再问一下啊，公司的合同审批规定是什么？我们注意一下，当你用完之后，它出现了这里，叫做已搜索知识库。就表明这个插件已经被调用了，已经被调用了，就是你成功调用你的插件了。然后他会去回答，你点击一下会看见他已搜索知识库1.9秒，他很快。什么叫没有召回相关的切片呢？啊，就说明我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在我知识库里头没有啊，但他仍然会根据他的预训练，包括上网搜索，他会给出来。所以这里面就取决于这个知识库你到底有多好，如果你的信息不全，他就给不出来。啊，但是我们调用方式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再强调一下啊，英文输入法下的大括号，我们在包括到明天会有大量的操作都要用到英文输入法下的大括号，啊，不要嫌我啰嗦，啊，如果很多时候你操作不出来，就要检查一下，第一是不是英文输入法，第二是不是大括号，好吧？OK，那知识库讲完了啊，就知识库，那调表格、插入表格的方式也一样，你可以发现它是一样的啊，创建知识库，选择表格。插入你的表格知识库都一样，图片很少用，图片总财务很少用。好，下面讲变量。变量是保存用户个人信息的，这样智能体就能记住是谁。比如说，你希望知道这个人是哪个部门的，叫什么名字，什么级别，你就在这里添加变量。添加变量，比如第一个变量添加叫做内部，叫做员工名称。啊，员工姓、员工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添加一个叫做部门吧，department，员工部门，好吧。你这样添加之后，这些叫做用户变量，也就是你只要说过一次你是谁，你是哪个部门的，你的智能体就会记住你。下面这些是系统变量，啊，是默认的，有些你可以打开要用，比如你需要用到用户的唯一 ID，你把它打开。什么叫用户唯一 ID？就每个人过来聊天，他都会有一个唯一的 ID，就跟身份证号码一样。那他记住这些之后，他就可以去识别这个人，啊，飞书呀、飞书所在的这些有的有的没有啊。我们点保存。好，下面就是数据库。数据库有两种建法，一种是手动建，就是你自己新建数据库，点像我刚刚这样重新操作一遍，叫做点一个加号，然后新建数据库，自定义数据库。然后创建 code 数据库，然后做一个描述，要测试，好吧？好，只能用英文。啊，我们看一个已经有的数据库吧。啊，你看我这个数据库，它就是只有几个内容，表的结构、测试数据啊，线上数据，这个没有内容，它是只有 ID 呀、啊。这是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就跟我们的，如果大家有去看数据库的话，是一样的，然后比较像类似于表格的东西。好，这是一种自建，另外一种就是自建比较麻烦，你就点这个自动， 它会根据你的提示词去自动生成一个数据库。你看，它这个没有推荐数据库，你就只能自己建了啊。你比如我们这个叫做测试名义，是因为它因为我们的提示词合规它没有啊。那我们单用户模式，那么你要储存什么？比如我们还是要储存，姓名啊，只能小写字，哎，然后你 department 怎么样？啊，比如你可能这个东西，你比如跟金额有关的吧，比如 MOUNT 什么的，就你要去建你的存储类型，然后选数据的类型啊。那比如我们的 name，我们这个有的同学可能会知道这种不同的定义是什么，有的可能不知道。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这个是字符串，字符串你简单理解就是它什么都能存，数字呀、字母呀、字符都能存。第二整数就只能存整数数字，第三个只能存时间，然后这是只能存数字啊。最后一个布尔值，布尔值的意思是只能储存是与否、对与错，就它是二选一的这种的，是与否、是或者否啊，它做这种数据类型的选择，然后是否是必要的段，那你要做这样的设置，这样你就会有一个数据库。好，数据库变量。这个就是我们的记忆部分，长期记忆。如果你们开了这个，会员，我相信有可能有些同学回去就会买一个这个会员啊，会员不贵，初级会员，然后你就可以创建一个长期记忆库，它会把你的很多内容记下来。我点开看一下啊，这个大家看一下，你看左边的这些是。用过我的智能体，因为我有个智能体平台，然后是调用的 COSE 的模型啊，这些是它的编号。那右边你会看见，这是它的基础信息，然后它跟我的智能体聊天的内容，所以都会被记下来。这就为什么我会说，这个你的数据不要随便聊呢？让后台都能够记录下来。好，到这里，哎，文件盒子没有用，你看文件盒子它开启不了啊，一直开启不了。然后这个底下对话体验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回去大家自己研究。这个开场白就是你每次你看你跟一些智能体聊天，他会跟你打招呼啊，我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智能体，可以帮你干什么，就在这里写的啊。然后用户问题建议，他有时候他会给你你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会给你三个其他问题，这个引导你一下。背景图片就放一张图片，你的这个智能体好看一些。音视频啊，这个。可以添加声音，你看可以添加音色，啊，添加不同的语言，比如中文，你可以选择一个这个，比如大家可以听一下，是吧？如果你选了音视频的话，你的 AI 就可以用，比如刚刚这个四川妹子的话，方言跟你讲话，啊，用户的输入方式，默认它是一开始打字呢还是语音，就这些东西是在我们的开场白对话体验里来展示的。好吧，那讲到这里啊，讲到这里，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基本设置跟大家讲完了啊，因为一个小时真的过得飞快飞快。那么我们还要说一下发布的事情，这些都弄完之后，你们回去自己练完之后一定要点发布，没有发布你的真题是不能用的。看，这个时候它就会让你自动补充的开场白跟预设问题，我跳过并直接发布。到这里发布的地方，我们回去练的时候，你们练发布的时候，你们很多都是未授权，你要点一下授权，授权 Code 商店，授权飞书，授权 API，授权这些东西，有了你们都可以授权。微信这些东西你不用授权了，这些我们自己一般你没有做微信客服的，你用不了，所以你最起码你把 Code 商店跟飞书授权了，然后这两个我也会用，因为这两个你就可以去调用它，就相当于你的智能体可以被别人调用了。都点上发布，好，点完成。你看，这个在审核中，啊，等它审核完就可以用了，在审核中。好，那基本操作完成了，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搭的第一个小智能体，叫合规小助手。怎么写提示词，在这里要写一下。 然后在这里面做设置，在这边进调试，然后教大家一个去调用知识库的方式。调用插件也一样，英文输入法下的大括号啊。那我们再回到课件啊，对，我们要简单说一下，一个内容啊，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实际上你看。你跟培养新员工一样呀，我们多讲几分钟，就是一个是要写提示词、岗位说明书，然后配知识库，让你这个新员工有员工手册，知道做什么，然后你要给他配各种工具、办公设备，最后你要做测试，是不是？你们用这么样一个思路去搭建你的智能体，然后流模型呢，大模型六大功能，底下的一二三我们都会比较清楚，我们也会用的比较多，语义理解、文本。图片，但是中间这个业务能力这一块，实际上是我们正儿八经在做跟财务、跟企业有关的智能体要考虑的。最底下叫企业知识库，这个就是基础。我们刚刚说了，如果这个基础没有做好，这个金字塔的基础没有做好，那么你整个的 AI 的能力一定不会好啊，一定不会好。那么再往上，企业管理业务模型，企业管理业务模型这一块内容。你想大模型有的话，大模型要用的话，它是需要进行预训练的，预训练要花很多钱，我们做不到。所以这一块在我们搭智能体的时候，是用提示词的方式写在你的智能体里头的。你把你的经验用提示词的方式写出来，然后再往上就是业务流程自动化，做工作流，做人机交互，好吧？那五跟六离我们太远了，这个赋能未来产业与科学研究是我们接触不到的。好。啊，这里主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为什么要说提示词？啊，课件没共享到，我翻过来。哎呀，为什么每次都要重新共享一下呢？啊，对，就这个我们大家课件里也有，就是大模型六大能力。啊，我们主要一定就说的是要注意我们这个地方，啊。一二三是我们常见的会好理解的啊，文本生成、代码编写，然后文本创作、创意类的东西，多模态能读懂图片，能读懂音频，能读懂视频，是多模态能力理解。而我们财务企业的重要是在业务能力这一块，企业知识库刚刚说了重中之重，听起来很简单，刚刚大家用起来也很简单，添加也很简单，但难就难在怎么把这些知识库做好。啊，一般企业一边在做 AI 化，一边在做数据治理，把知识库打好。然后第二层的企业管理业务经验模型，对于我们现在的来说是没法去做模型预训练的。我们用提示词来进行啊这个固化在我们的智能体里头，所以要写好提示词。OK，这有一个给到大家的资料里面会有一个。提示词评分的一个页面，这个页面完了，大家下去自己测试一下。你输入你平常写提示词的方式，你看看你的提示词打分有多少分。如果你的提示词在75分以下，你的提示词就需要好好学一学了。如果你在85分以上，那说明你的提示词写得很好了啊。那提示词怎么写呢？提示怎么写？主要就是要写清角色。想一下，我们刚刚在。讲到了智能体的时候，那边的提示词自动化生成的，是不是第一个也是角色定位，然后告诉你的是业务边界，就是能做什么，包括它的逻辑，然后还有输出格式啊，输出格式，所以一共就是我们叫做 RCTF 模型啊，角色、背景、上下文、核心任务这个输出的格式。啊，这里面我就不跟大家赘述了。这些东西它实际上是规定死的，你只要知道你写清楚，它是干什么的人，这个 AI 是干什么的，然后它有哪些信息，然后它的任务是什么，需要怎么做，也就是我们说的管理跟这个业务的经验，就是你给它的任务，它要做什么，它需要怎么做，做的动作流程步骤，啊，哪些事情不能做，限制，还有它要以什么样的格式输出，啊，我们在后面一边学一边把这些提示词的内容固化下来，好吧？好，这部分内容基本上都讲完了。第一章内容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就1个小时的内容。这1个小时我们前面讲的实际上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财务要重视 AI 的东西啊，就 AI 的一些能力有哪些，然后业务的有哪些。那我们 AI 跟业务要结合在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就是需要智能体。 我们用扣子来学习智能体，包括可以用扣子来自己搭建智能体来赋能自己。那么我们今天做了第一个啊，一块来做了第一个实操的东西，就叫做合规小助手。那合规小助手里面，我们通过合规小助手去熟悉了所有的扣子上面的这些功能。我们要在左边写提示词，提示词可以用那个小星星自动去优化。啊，那提示词的要求就需要有角色、有任务，对吧？然后有限制，有输出格式。那这里面我们刚刚又说到一个，我们要知道一个叫 Markdown 格式的内容。那 Markdown 是我们这个 AI 最认的内容。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了，要在扣子里面去选模型。实际上以后你用 DeFi 它也要选模型。然后我们说了插件，啊，插件在明天做工作流会大量的用在大家。然后工作流是明天一块做，就是它的技能方面，我们一块做一个小时，可能做2个工作流，啊，最多做3个工作流。然后讲到知识库，啊，然后讲到记忆，讲到了怎么调试，讲到了如何去调用你的知识库，英文输入法呀，打括号，啊，基本上这一个小时就是跟大家讲了这些内容，啊，那我再翻译一下前面大家的一些问题啊，然后跟大家去说一下，如果还有别的问题，大家也可以一边说，我们一边来看。看大家如果有问题，大家现在可以提完之后，我就一边看前面问题，一边给大家回答。每个月核对报表也很烦，是吧？做一些费用类分析，对，明天我们会做一个这个费用分析的这样一个小智能体啊，它可能就没那么烦了。每月结账都是那一张凭证，很枯燥啊，提呆账、做预估、做重评、导报表、完成一项工作。对 VBA 可以做，就 V 能做 VBA 就很厉害了啊！那以前能做 VBA 就是咱们这个财务里面大神了，是吧？这个我们就可以用 AI 去解决一些这种，把凭证直接，比如你的发票呀，凭证直接导进去去做凭证这些事情。脱敏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去用我们叫 Web Coding 的方式，给自己做一个可以脱敏的小工具、小程序。你告诉他你的脱敏规则，你告诉他，这个你的。哪些东西要脱敏？以后你把你的表扔进去，它就帮你自动脱敏就可以了。用这个 Web Coding，实际上扣子也可以做，它可以做一个 Web Coding，做一个小程序。发布以后可以给同事用，可以给同事用。就可惜的是，因为之前的时候，豆包是可以调用的，就你可以发布到豆包上头。但现在这个豆包呀，这些智能体，因为这个。相关部门的规定，它就不能用了，所以你要用另外一种方式给同事用。就我们发布给了飞书上头，那同事就可以通过飞书来调用。你在那个Code 商店里面，同事也都可以用，包括 API，API 就可以让大家去调用这些东西。